故弄玄虚，我是 D 嫂，
我是 DK。
DK 怎么了呢？
我有点喝醉了，但是我们今天有一个来宾，对不对？
你先说一下为什么你要喝醉呢？
我跟你讲，喝醉的一个情况就是整个世界在旋转，
不是在聊、
那你没办法，我甚至觉得我面前的桌子是在转的。
好，我先解释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在台北录音室，然后我们要一次录两集，所以有两个来宾，三个来宾是歌手李佳欢，我整个精神非常紧绷，然后呢 DK 的紧绷程度可能比我超过100倍，所以他那个冬瓜茶加 whisky 是一直灌到现在已经晕了，导致我们现在第二场呢有点松懈，就终于可以访问到比较可能熟一点的有看过的人，就比较放心。
是，
好的，我们今天的来宾就是 Karen， 那我们欢迎 Karen。
嗨 ，DK D 嫂，你们好。
嗨，来 Karen 介绍一下你自己做什么职业呢？
我是在卖加大尺码的。
你怎么突然间据点了？应该说大尺码女装，对不对？
对对对，我是卖大尺码女装。
但是要讲一下风格是什么？
风格是有一点点辣的，
辣妹型的。
对对对，
因为人家都会想说啊，是不是大尺码就是比较大件而已，然后就没有什么特色，
啊、或是比较可爱一点啊？没有没有，我卖的是有一点点小辣的那一种，
是不是你自己喜欢的风格？
对，就是我喜欢的，就比较偏向欧美一点的。
我觉得这个传达一个讯息，因为这个大尺码的这个女装，它不一定是要 oversize 而已，而是要我要展现一个自信度给大家看。
应该说个人风格，
对，
因为你不能说哦，大尺码就长那样子的衣服啊，好像大家都看过，但其实没有，你可以有你刚刚讲的欧美辣的风格。
对对对对，不一定要全部都是宽松的，你可以就是稍微合身一点的，是其实有时候看起来会比较更瘦一点。
嗯，所以跟你买的人他们的心愿都是什么？要让自己看起来更瘦，还是他们就是只是觉得说我就是做我自己啊？
都有欸，
都有。
但是我其实蛮感谢，就是我这几年开店下来有越来越多女生他们很敢穿自己喜欢的东西，
就是你讲的说例如说
比较拉一点啊，可能露一点点小低胸啊，或者是穿合身一点点的，他们不会再担心说我一定要把全部盖起来很宽松，不要 不敢见人这样子。
对，因为我们通常印象就是说啊有点胖，那我们手臂遮起来，
对对，
啊大腿有点粗啊穿长裤，但其实不是，我们就是做我们自己想要穿什么就穿什么。
对，
各位 啊这个就是一个社会给你一个压力一个定义，就是说啊你一定要瘦才可以。这个不是正确的，我们一定要做自己。
所以其实像这种比较丰腴的女孩，我们社会上有个第一名词叫做棉花糖女孩，你觉得这个词汇怎么样？你自己有觉得好听吗？
其实我一开始刚看到这个字的时候，我其实有点觉得为什么是棉花糖。
嗯，就是为什么要用一个东西来形容，对不对？
对，你可以是辣的啊，你为什么一定要就只是那种蓬蓬松松软软可可爱爱的那一种？它就已经是完完全定义，就是你肉肉的敢穿搭女生，你就是这一条线的那种感觉。
嗯，
对。
所以好，我们来讲女性网友最喜欢听的故事，就是恋爱故事。因为呢 Karen 有遇到一些过去的感情，算是很凄美吗？还是算很悲惨？你要不要自己来讲一下？
都有欸，我就直接讲最长的那一段就好了。好，对，我结过婚，那个时候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单亲家庭，我们蛮想要我们两个组成一个家这样子，所以我们交往了大概两年之后，有一天其实这中间都已经有在谈说要结婚这件事情，但是我妈妈是不同意的。
怎么说？
我妈觉得太年轻了，我们什么都没有。
哦，
对对对。
那时候几岁啊？
那时候我25，对方23。
哦，所以对他们来说实在太小了。
对啊，对妈妈来说，那你们经济也不稳定啊，结什么婚这样子。后来是因为有一天我朋友就打给我说他要公证，问我们可不可以去帮他当证人。那时候我就跟前夫讲嘛，那前夫想了一下就说，那我们要不要顺便也一起公证？我们就公证了。
就这么顺便？
就是这么顺便，就想说先斩后奏。对，因为我们那时候目标是一样的，我们要当彼此的家人这样子。
对
对，
所以分开的关键是什么？
分开的关键呢就是他劈腿。
哦，
但是他劈腿的过程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还蛮好笑的。
真的吗？来说说看。
就是有一天我回到家里呢，我平常不会去查一些什么东西，那天就看到桌上有一张发票，我好奇看了一下，那个发票是他停在一个很奇怪的地方的停车场。看到那停车场之后，我就是走回房间找他聊一下，他说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够接受，我说你必须要先说出来我才知道我可不可以接受啊。 他就说我其实这几天都跟一个男生在一起，然后我爱上了他。
他有讲出那个是谁吗？
他没有说出来是谁，没有，他没有讲，
都没有讲。
对，
所以你也不认识那个人。
我完全不认识。嗯，对。后来我就是冷静了一下，我就说我祝福你在你30岁以前，你至少知道你自己要的是什么，但是我没有办法要一个就是充满不信任感的婚姻，所以我要离婚。我就离婚了。但是因为那个时候他其实还是蛮穷的，是住在我们家，我就想说那你就继续住吧，你就住到你有钱可以搬走的时候再搬。
你也算是佛系耶。
对啊，我觉得人很好耶。
啊，不然怎么办？
把他赶出去啊。
赶出去要干嘛？因为毕竟那个时候说他是爱上一个男生，这是性向的问题啊。
对，
这不是他的错。但是呢，这一周我一定还是很痛苦。
嗯，
对。那他住在我家，有一天凌晨1点多有一个电话就一直响一直响，我就想说怎么了嘛。他接起来的时候不小心按到扩音，是一个女生问他说 Baby 你在哪里。
我已经可以想到后面答案了。
对，
是骗的。
他骗我，
其实是女生，
是一个女生。
然后呢，
后来他就是直接手机抓着就往外冲嘛。等他回来的时候，我就问他说你是不是觉得我是笨蛋。他只回我一句，其实我3年前我就不爱你了。
哈，3年前？
对。
但你回顾3年前你们感情是好的对不对？
其实没有，3年前其实我们就有一点点小小的摩擦，可是那个时候当下我其实是很冷静的问他说你还想跟我在一起吗？如果不想的话我可以放你走没有关系。
有沟通过的对不对？
对对对，他说他还是想要继续试看看。
嗯，
对。
但是他有努力吗？那3年的时间你有感觉到？
我觉得我们彼此都尽力了啦。
还是有尽力？
还是有啦。
但他最后还是喜欢上别人。
对对对。
但是你原谅了他，你知道是女生之后你有原谅他？
我就是隔天起床，我化好妆把自己弄得漂漂亮亮的，然后跟他讲说我请你离开，
赶走了。
赶走了。可是现在回想起来感情这一块我真的完全都不怪他。对，其实在感情上我是不怪他的。
好，所以等于是你们也没有正式的摊牌说这个女生就是我哪里认识的，然后我要跟她在一起，我跟你离婚，讲得非常清楚那种对白有吗？
没有耶、欸、完全没有。因为其实我们在他跟我说是男生的那一天，我就立刻打给律师了。
哈，
我隔天就已经办好离婚了。我是哭着然后签完那个离婚协议书的。
你隔天就已经决定就是要离婚，不管是男的女的还是他发生什么事，就是已经确定他心不在你身上，你就是要离婚。
对啊，干嘛要浪费彼此的时间，我不要。
所以那时候是几岁？
那个时候30岁。
刚好30岁。
刚好30岁。
我觉得你很果断欸，就是你是什么星座就可以做出这么果断的决定然后也不会拖泥带水。
对对对，
我是巨蟹。
哇，巨蟹是果断的。
巨蟹。
啊，是啊是啊。
我们巨蟹座有讨论过。
对啊。
但是我们那时候讨论好像很多人投稿都是说比较优柔寡断。对不对？好像很多人这样。
在问题真的发生之前，巨蟹会有一个底线。
嗯。
你不要碰到那个底线，我们都是优柔寡断的。
哦。
对。
但是重点是他已经踩到劈腿这件事了嘛。
劈腿是我的底线。
所以就没了。
没了，不要了。
正式据点。
对。
然后他也甘愿签了离婚的书、
欸、他开开心心啊
他就马上跟另外一个女生交往。
对，我后来知道那个女生是一个泰国人，他还飞去泰国这样子，就是跟那女生一起去回家见父母。
哦，所以他们怎么认识你也不知道？
应该是在公司认识的。
哦，他们公司有外籍的人。
在日月光，他之前是在日月光当实习。他们好像有一种方案是让你，我付你学费，那你去我那边工作这样子，我给你薪水，然后还帮你出学费这样子。
哦，
对对对，
哦，算是比较特别，所以他等于是办公室恋情，是这样说吗？
算啦，算是。
对，所以这个等于是你感情上最受伤的一段，
最受伤的一段。
那、啊、之后有没有再遇到也是很奇特的男生？
后来我就是一直都是单身。
哦，再也都没有认真交往过任何人？
完全没有认真交往，但是约会有啦。
就是交往前的先了解，有约过会，但是没有真的交往。
没有，都没有。
有没有什么原因？是那些男的你觉得你不信任他们？
其实在离婚过后有一段时间我是有恐男症的。
那算是阴影了。
他是阴影没有错、嗯、我觉得到现在我可能都还没有完全的好。
只是因为他骗你说他喜欢男生，
我觉得因为我跟他在一起刚好七年，这陆陆续续来说其实发生了很多大大小小的事，再加上最后劈腿的这一段，因为他到最后一个时间都还在骗我。
嗯，对，因为已经要离婚了他还说是男生嘛。
对，
你心寒的应该是这个，对不对？因为你如果真的喜欢上别人可以大可以诚实说。
对、啊、
我觉得你就诚实说说哦，我没办法继续这段关系了，
我不爱你了，
你为什么要去骗我。
对对对
对对，我觉得最伤害的是这一点。
对啊，
对啊，
那如果对方知道他被讲成一个男生，我觉得那个人也会不是很开心吧、嗯、因为我跟你在一起我是什么性别还要被你扭转。
对啊，就何必呢。
对，所以这件事情就结束在那一年，然后你就再也都没有谈过真正的恋爱。
没有，完全没有
啊。是真的很脆心，对不对？
也不是到很脆心，因为刚好其实三十岁那一年我刚好就是在家里开始直播卖一些大尺码女生的衣服，我觉得这段时间我也是专心在冲我自己的事业，就比较没有去顾我自己的感情这样子。
你也没有觉得说要赶快找下一个伴？
也不会、欸、我觉得就是随缘啦，
有遇到再说。
对、嗯、不要着急。
对，好，所以恋情这一块有没有特别想要跟、嗯、大家分享的？
其实过来人啊，
对啊，
以一个过来人经验这样子，
有没有其他的想要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其实很多女生她们都会自我降低。
自我降低你是说不够自信的，对不
对？对，会一开始就可能遇到一个还不错的男生，然后就想啊，他这么好，我是不是要配合一下他，或者是说我根本就配不上他，他不会喜欢我的，但是他可以跟我出去，那我一定要打扮成怎样怎样怎样的，
就是说为另一半改变。
对，千万不要，
就是要做自己啦。
对，
因为那个不是自己的自己，你等于是也是心情不好的状态，因为那个就不是真实的你啊。
对，我希望你可以好好的做你自己，而且你不要急着一定要交男朋友，不要看到人家哦有男朋友好羡慕就去交，千万不要，宁缺毋滥。
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
我觉得就有没有一句话就是说女为悦己者容。
对，
其实这句话、嗯、
也不对吧，为什么要女
啊为什么我一定要为对方展现一种漂亮状态？
不是，我是说为什么一定是女，为什么不能是男？
对也有可能就是说其实我要做自己是最正确的，对吧？
对啊，重点
对、
嗯、要强调是这个。因为 Karen 是经营大尺码女装，那你有没有在这个创业的过程遇到什么特别的故事？
哇，可是我想到的是很好笑的。
可以啊，可以啊，
可以吗？嗯，我刚开始开店面的时候，我是从先从家里直播到后来我是开了一家店面，在开店面那时候因为人手不足嘛，我自己要下去顾店。有一次我在顾店快要关店的时候，有一个男生进来，那他就说他可不可以就是试穿这样子。我就想说好啊好啊，因为我身边有很多同志的朋友，我就想巨蟹座脑补来了巨蟹座想说啊，他应该就是有变装癖，但是大家不能接受，我就想好啊好啊，你想穿什么你都去穿，你想干什么就去做这样子，没关系，当自己家。我还怕他尴尬，我想还是要不要帮你把铁门降一半下来，这样、嗯、你比较不会尴尬。
好贴心哦。
对，然后他就很开心，他说哇，那我就去试穿哦、嗯、试穿完他也买了衣服，离开之后他传讯息到我店里的 IG， 他说其实我是因为我的女王下了一个指令要我去女装店买衣服，我今天才会到你的店里的。
女王，
对，她是那种 SM 的关系，她是 M
哦，这个是一个性癖好啦、
哦哦、
对对对
哦，
我就哦没有关系，至少你达成你的任务了恭喜你这样子。她说可是我觉得你的感觉也很像女王，我可以叫你女王吗？哇，我吓疯耶。
结果你怎么回他？
我就说我不喜欢这种感觉。
所以经营这种店也是会遇到各种不一样的
人。这是特殊案例吧，
应该只有这次对不对？
可是毕竟我有时候穿的真的就是稍微比较辣一点，那你在网络上面的形象还是会有一些人就是 focus 在你辣的部分。
对，
所以之后还偶尔会有一些
骚扰讯息吗？
骚扰讯息是一定会有的啦，
就是说哦，交朋友啊，要不要交换一下 LINE 啊这种。
对啊，甚至前几天我还收到一个阿公就是传讯息说我每周给你多少美金，那你不用陪我干嘛，你只要跟我聊天就好。
金主耶、欸、干爸。
对啊，就是还是会有这种莫名其妙的讯息啊。
对啊，应该是说你是他们喜欢的型，所以他们愿意想要跟你 都了解。我们换个角度想是这样啊，
对 对,
對，你是他们讨喜的型，所以他才会愿意想说，哎，我们多认识一下 Karen， 看看可不可以有进一步的交往。但是其实你内心是觉得说，我还是先爱自己比较好，对不对？
对对，我就是希望还是先把我自己顾好。
嗯，
对。
再来重点来了，因为 Karen 他说他没有人意体质，但是他有遇过几件比较说不过去的事情。来，我们来听听看什么叫说不过去的事情。
我先讲一个比较轻微一点的。
好，
就是我们之前几个朋友一起去逢甲玩，那个时候逢甲很多日租套房嘛，因为其中有一个人他比较节省一点，我们就是挑那种一个晚上四个人只要1000块的那一种。当时进去住的时候，我一到那个大楼，我就觉得有一点点怪怪的，他感觉给我的感觉很像港片的那种鬼片大楼。
会不会是因为太阴森不够亮？
有可能。
嗯，
对，你就是其实当下那个氛围你就觉得有点怪怪，但是我也想说没关系，因为那时候照片看起来都是干干净净的，我们就进去了入住。当天晚上四个人，有两个人在酒吧里面喝酒，我跟另外一个朋友先回饭店，那我就是先睡。睡到半梦半醒之间，我的头上出现了两个男生跟一个女生的对话。
对话？你说声
音啊？他们是在讲话，因为那时候我是半梦半醒之间，他们就是我可以很明显的听得出来他们是在 murmur， 他们就是一直在聊天。
你确定不是你朋友？
绝对不是，因为是在我头上方。
还是隔壁房？
不是，他的那个隔音超烂的，所以如果是外面传来的话你可以听得一清二楚。
啊，所以你听到什么内容？
听不懂。
哦，
你听不懂，可是你很明显就是听得出来他们在对话。那我就是逼我自己赶快醒来，我很害怕，我就是什么该念的全部都念了，我就赶快逼我自己醒来。醒来没有多久，你想说你醒来应该就没事了吧，因为我通常都是会想说我爷爷有点小固执啊，我就会想到可能是我真的太累了听错了。醒来没有多久呢，那个声音出现在门口。
但你确定真的不是隔壁的人吗？
我跟你讲，我真的就是想说有可能，有没有可能是隔壁的，有没有可能是隔壁的。
对啊，他从隔壁的中间房间走到门口。
对，
感觉是这样啊。
对，感觉是这样，对不 对,
对，
没有任何脚步声。
哇，啊，有没有什么那个猫眼可以看外面？
我不敢啊。我哪敢啊。他们就是在门口讲话，而且是突然出现在门口讲话的。
本来是在你的床旁边，
本来是在我床上方，我的头顶上方这样子。对，
然突然间马上算是速移到
我醒来之后没有多久，他们变成在门口，
很像跟着你。
我真的是吓疯， 我当下我就立刻传讯息看现在大半夜谁可以跟我聊天。我旁边有睡一个嘛。
对，
但是他转过来，因为他被我电视声吵醒，他转过来就说，啊，你不睡哦。然后我就是整个非常惊恐的表情看着他，然后摇摇头说不出话这样。因为我那个朋友他是同志这样子，他是 gay，他就是看着我，啊，你不睡哦。然后就是很漂亮的又转回去，那我睡了这样。我淘气哦，
没有陪你，
没有陪我。然后想要算了，我就自己想办法找人陪我这样子。我在滑手机的时候，我右边右前方有一台冰箱，
对，
有一个手机掉到冰箱的声音。
哈，
砸到冰箱，嘣一声。
你说空的画面哦？画面没有任何手机？
没有，完全没有。
啊，你怎么知道是手机？
重量很像，重量很像手机的那种重量，然后大概就是1公尺高这样子砸下去的声音。
然后
嘣一声
就没了。
没了。
但是你也吓死了。
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想要躲出门了。
所以你有科学去解释这件事情吗？你有没有设法去想说，啊，这件事情应该是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应该没事啊，有没有？
因为我知道 DK 他其实是有点铁齿。对，他是铁齿挂的。
对，
所以我自己偶尔也是，我会讲这个故事就是因为我都想过了。
来， DK 大哥，在你这个有听的情况下你讲出话来吗？
我讲不出来。
我来代替 DK 讲好了，就是说我自己这样想一下，如果我是深陷其中的人，我第一个真的只会想啊，隔壁的那间房，因为它是日租套房，
对对对，
一定是隔音很差，
是，
所以才会这么近的声音这么大声。但是你又加到说门口突然间也有同样的声音，
一模一样，
就很奇怪，对不对？
对。
然后再接着突然间有个东西掉到冰箱，但是没有东西，
没有，
这才是奇怪的啊。
对，
我想是我应该就是先逃了。
我动不了。
你是想说要跟朋友讲这件事情，还是说就忍耐到大家醒过来再说？
没有，因为两个人在外面喝酒，我就是疯狂传讯息给那两个人。
哦，对啊，
对，我说赶快回来，拜托，真的赶快回来陪我。他们一直跟我讲说快要回来，快要回来，所以我才不动啊。结果他们到天亮才敢回来。
那你这段时间都在干嘛？看电视，
就是一直滑手机找人聊天啊。
那段时间是几点到几点？
三点
啊，三点到六点之间这种。
三点到五点，两三点到五点左右，天亮那两个人才敢回家啊。
嗯，所以等于说那个晚上是你几乎没有睡了。
我没睡，不敢睡，你睡不着，你真的不敢睡。
好，那这个故事这是第一个，对不对？
这是第二个，
来，我看有没有更恐怖的。
第二个大概在20年前，我被警告过不能说。
等一下，你确定我们机器可以运作吗？等一下，如果它跳出来，我第一个怪你哦、喔。
还是我现在要先开一个备用的？
太可怕了！那我们先讲一下，慢慢讲，我们来让机器先酝酿一下。
好，
它现在是正常的，来开始。
好。在我大概15岁左右，国中的那个时候我们流行的那种网络交友是080聊天室。
嗯，打电话的。
就是在、没有080聊天室，它就是一个网页，你只能在上面打字，每个人都在上面打字这样。所以
文字在。
对对对对，就只有文字而已。那我就是有聊到一个男生，我们后来就是有电话联络。嗯，他是屏东人。
对。
他就跟我讲说，哪天你来屏东玩，我带你去一个地方玩，那里很漂亮这样子。我当下立刻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直觉就跟他讲说，那个地方是不是长怎样怎样。他就吓到。
所以那地方是你去过的吗？
我完全没有去过。
那你怎么知道他长怎样？
我就是脑袋突然出现一个画面。对，我就是突然那时候脑袋就出现一个画面。他听到他就吓到说，你怎么知道？他也是跟你问一样的问题，你有去过吗？
对，
我说没有。
那是一个直觉，对不对？
那是一个直觉，因为我也不可能知道我有没有去过，他连地点都没有讲。
对啊，所以那个地方你只是突然间冒出一个画面，
对，
对不对？
对对对对。
然后你就跟他讲说那地方长怎样怎样，他说对，然后接着呢他要去。
接着我就说千万不要去，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哪来的直觉，我说不要去。他说为什么？我说我不知道，但是我现在很想要跟你说，你千万不要再去那个地方了。
所以你当下感觉是很阴森，所以
是很可怕。我当下有一种很害怕的感觉，
所以你就直接说不要去。那他有听你的吗？重点
我也不知道啊，后来就没联络了。
但是你觉得这个感觉很奇妙，因为你是突然间一个砰，然后就说你不要去。
对，
你有画面。
对对对对，
怎么讲？我觉得人都有第六感，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就会突然间有一个画面闪过去。但是那个画面可能是你没有去过，是没有看过，
对，
但是却出现在你脑海里。
对对 对, 对，
应该是这样说，对不对？
是这样子说，可是可怕的在后面。
哈，还有哦，我以为结束了，来，
还没。
好，
可怕的是说，我们当天聊完之后，当然就去睡觉嘛。睡起来隔天，我的手臂上面出现了手抓的那个抓痕。
等一下，你去哪里？
我在睡觉，我在我家睡觉，
你是在家而已。
我在我家睡觉。
然后呢？
我隔天早上起来，手上有3-4道抓痕，而且我一醒来，我就看到那个抓痕，我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比对，那个抓痕并不是我抓的。
你家有养猫吗？
没有，
所以也不是自己抓的。
不是，因为那个角度没有办法自己抓。
啊，抓在哪里？是手臂？
抓在手臂。啊？抓在手臂，可是它是一个很奇怪的角度。所以我一直在比对，就是那个角度我要怎么抓都不太对，你知道吗？
就是说怎么用另外一只手去抓那个角度你找不到，
完全没有办法。而且他那个是已经流血干掉的那一种，就是很鲜红然后是干掉的，他的血迹才刚干，
所以才几个小时的睡眠时间他就变成这样。
对
啊，你自己怎么去解释这件事？
我没办法我已经想过了，我就因为第一个我就是一个喜欢证实的人，所以第一件事情我就是想说会不会是我自己抓的。
对啊，
我有去对那个角度，我对不出来那个角度，我去按压那个伤口也完全不会痛。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我没有，我在想话你卖茶。好，所以我们的结论是那个抓痕没有办法自己完成，然后他也是真的流过血的。
对，
然后在自己家。
对，在我家。
然后你家里没有住别人会抓你，对吧？
完全没有。
所以这件事情到现在你说什么不能讲，是谁跟你说不能讲？
因为后来那时候我的国中同学他的妈妈就是也是像是老师，我就有去问他这件事情，他就说人要把你抓交替，
你在家里而已。
没有，他说人家要抓那个男生交替，你凭什么去阻止人家？
这个很毛欸，
真超可怕的。我就说我不知道啊，因为我当下就只是一个感觉而已，我怎么知道后续会有这些。他就说你现在这样子叫人家不要去，人家不来找你报仇要找谁？
所以你当下有没有很后悔说你突然间那个直觉要跟一个认识不久的男生说这件事？
没有啊，我觉得这就缘分啊。就是缘分啊，讲啊就讲啊，不然怎么办？
哦，所以等于说那个阿姨就跟你说这件事情不能讲，是这样吗？
对，他后来就处理了之后，他就说这件事情你不要讲了，你不要再去跟其他人讲了，因为他也是要帮他度化什么的。
哦，
对，
所以你有信守承诺吗？
没有。
你这段时间都没有信守承诺，到处跟别人讲吗？
没有到处啦，可是就是会跟几个就是稍微比较熟一点的人就是讲到这个故事，因为我真的还是要找到一个可以解释的方法，
但是找不到
找不到。
好，这是第二个故事，还有没有第三个？
第三个就没有这个辣了，我觉得就算了。
你说没有再更可怕是不是？
这个是目前我真的遇过最可怕的，
就是有关你可能挡住人家要去。
对，因为这个真的完全没有办法解释嘛，而且又跟人命有关的。
所以你是相信问世的吗？你有去问过世？
我其实有一些时候蛮需要算命的。
怎么说？
就是我是一个需要信仰去安定我自己的人，但是我又很欠揍，可能是因为我的上身是射手吧。
哦、oh, okay.
对，就是你很想要去算，可是你又会想要说科学证实它，
就是说你没有完全相信，你虽然听了但是你当参考，这样对吗？
对对对对
对。所以灵异故事就到这边，对不对？
到这边。
好，那我们再来讲，因为其实 Karen 她有自己在做大尺码的服装，所以其实有经营这个社群 IG 账号，所以你在做这一块的话，因为你自己个性是属于比较社恐的，
对，
你自己是这样，虽然我不觉得啦齁，但是你自己有讲，我觉得是算是开朗，所以你是为了社群而去做比较开朗的样子给大家看吗？是这样说吗？
没有欸，我在我社群上面我都很直截了当的答说我有社恐。对，
但是大家还是愿意跟你分享一些心事吗？
还是会耶、欸、
女生们
很喜欢。嗯，对，我蛮常会收到一些就是问我问题的讯息。
对
对，
那你在做自媒体这块，你有没有想要自己做出什么样的样子？例如说你觉得你十年后会想要变成什么样子？
其实我没有很明显的去想过这件事情，因为我自媒体这块我真的是一个边缘人。
怎么说？
就一个社恐嘛。你之前有问过人家要怎么样变红，他就说你做不到，那个要蹭来蹭去的，你这个一个社恐你做不到的。
他是这样被讲的哦？
对啊，
直接说用蹭就对了。
对，他们讲直接了当，你就是要去蹭大咖的人，你就是做不到。我就想嗯，他说的很有道理，好吧，算了。
所以你有放弃吗？你应该算只是，
我没有放弃。
对啊，你应该只是参考参考，因为你还是有在努力做啊。
我还是会努力抓住每一个我觉得很好的机会。
嗯，
对，但是我会比较倾向就是按部就班，一步一步来。我想要先把我现在可以顾的人顾好，对，一步一步去照顾到更多的人这样子。
嗯，
对。
好，那我们回归到我们一开始问的问题，就是说你是开大尺码女装的，但是当初一定有个什么原因，关键原因会让你想要做这件事情吗？不然其实开店其实风险这么多。
对
对，好。
我当初一开始要开店的契机是有一次我们出国，那我被丢包到一个不对的饭店。
等一下，是谁帮你丢包了？
就是当地的一个司机，当地司机乱丢包。
那你同行的友人呢？
同行的友人，我们一起被丢包。
哦，是哦。
对。
然后呢，丢去哪了？
就是也是丢到一家饭店，只是完全是错的。那我们原本要去那家饭店太远了，我们就问当下说，反正就被丢包了嘛，我们也不可能扛着行李在那边爬山啊。
对，
我又问当下那饭店说，老板你有没有多的房间这样子？老板就说，我们剩最后一间了，你们四个人这样挤可以吗？可以啊，住。对，我就直接住在那边了。那边呢是一个很 chill 的那种小木屋，它旁边还有那一种吊床啊，就在吊床上面，然后突然有两个国外的女生，外国女生，她们穿着比基尼，她们也是很肉，可是她们很开心。
嗯，
她们超开心超有自信的，然后就在海边玩耍。 我就想说为什么我们台湾人不行。
对，
我刚开始创业的那个时候，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肉肉的女生，我要买衣服真的很难买，而且要买到漂亮的你真的更不用讲了。
嗯，
对，我就看着他们这么开心，然后就是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我当下的那个心情，看着他们开心我也跟着开心。既然这样子我回来台湾，为什么我不把这份开心带给其他人呢？
哦，是这个关键，因为你看到他们穿那样是开心的，而不是说怎么遮遮掩掩这样。
对，
对不对？
他们非常的开心，而且有自信，他们就是做他们自己的事，完全不在乎其他人的眼光。
嗯，
对，
所以你就觉得一定回来要做了。
我对我回来第一个礼拜我就立刻去找衣服了。
你的行动力好高哦。
这是我想做的事情，我行动力就会很高，然后不想做的事情就会巨蟹懒癌上去。
对，等于是你创业这段时间多久啊？几个月吗？有到几个月吗？
其实我做第一年我是在家里直播，我那时候的收入就已经高过于我那时候的主业了。
哦，你原本的主业是什么？
我原本的主业是在动物医院里面工作。
哦，就是算是协助的嘛，助
理。对对对对对。
哦，所以等于是那个直播的费用已经收入已经超过原本的职业。
对对。
所以你就辞职了。
我就毅然决然的辞职开店了。
哦，你就决定要投入，那时候还没有开到实体店面嘛？
那时候没有，
因为前几年疫情嘛，实体店面一定有差。
一定有差。
你当时怎么想说要开实体店面？
因为我觉得大家其实对于在网络上面买东西还是会有一种不安心感。对，那我想要开一家实体店面，而且大尺码女装，有时候我的衣服是从 S 号甚至可以到 5SL， 有十段的尺寸，我希望他们有空的人都可以来我店里试穿。
嗯，
对，你们就去试穿，你们就勇敢的试穿，我只要每一个进来的人我都会跟他们讲，当做自己家，勇敢去试，想试什么就试什么，就算你试完不买也没有关系，你就是给你自己机会。
对
对，你让你自己有机会去尝试，尝试过后你穿着开心了，你之后再买再说嘛。
嗯，
对啊。
所以开实体店面到底有没有亏钱？
有。
是真的有亏？真的是因为疫情关系？
疫情其实真的是蛮辛苦，而且尤其是现在大环境，再加上说其实越来越多人做这一行，你一定竞争力会有差。可是我觉得我蛮幸运的是我踩在一个刚要起来的地方就进来了。
哦，其实那个也是一个缘分，对不对？
对，那真的是一个缘分，
然后就刚好掉进去，然后刚好也有人喜欢你，
对，
所以你就做起来一直到现在。现在第几年了？
现在哦，第五年吧。
第五年了。
对，
应该有累积到常客，对不对？
对对对，
就是固定在购买的客人。
对，我蛮幸运的，就是我的常客就是都还蛮信任我的，
然后一直长期以来支持你继续让你开店面。
对，没有错。
所以你网络这块也做，然后实体店面也做。
对，
所以你自己觉得你这件事情可以持续多久？
我会持续到我真的撑不下去的那一天。
是说经济方面还是说 哪一种让你撑不住？
经济，主要是经济，因为其实你开实体店面，然后再加上现在网络的竞争力，其实你真的要维持一家店面，虽然说我的店面并不是那种非常热闹的地方，租金要很贵，但是其实它也是一笔费用。
对
对，所以经济上面一定会有一定的压力在啦，再加上竞争对手那么多，但是这真的是我超喜欢做的事情。尤其是看一个女生她刚进来的时候非常没有自信的，然后一直不敢做，她连翻衣服都不敢，但是到最后她买到衣服她是非常开心的，满足的走出去，那个表情我真的是超大动力。
对，因为其实我们在节目中也曾经分享过，就是有一个女生她是在纽约念书，那她自己有说到，她说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追求瘦？
对，
瘦这件事情也许是健康，但是不代表胖一定也不健康嘛。
对，
这是两回事嘛。再来是说我穿衣服我露出来的部分为什么就要被人家评论？
对，
比如说我的腿露出来，那我就要被评论说你的腿好好长哦，你的腿好粗哦。
对，
因为这种社会压力会让人家觉得我穿什么都要再去思考一下，而不是为自己去想说对这件事是我喜欢的所以我才穿。这就是我们个人遇到的压力。
对，
就是你也是这样子。对，
我一开始是对，但是到现在就是经历了那么多年，我常跟我客人讲说其实我的自信是你们给的。
啊，讲这种话啊，你自己也很努力啊。
对对对，但是其实我以前啊，我也是一个就是小胖妹嘛，就是活在一个从小就被说啊，你怎么那么胖啊，你怎么单眼皮啊，你怎么那么黑啊，就是这一种没有赞美的情况下长大，你其实多少还是会自卑。
所以小时候有没有被这种言语霸凌过？
一定有啦，就是会开玩笑叫你什么欧罗布呀什么的，但是
同学对不对？
对啊，
所以还是会觉得说啊，对，我就要瘦下来才会让人家觉得说对我漂亮。
对，
唉，这就是我觉得男女生都一样，都会有觉得我要听到别人评论的那一刻会很紧张。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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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你就会很在意。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说 Karen 她今天做的这个大尺码服装，其实有一个很大原因，就是要客人懂得做自己。
对，
你最大想要传达的是什么？来，最后把它讲出来。
请你们为了自己打扮，不要为了其他人。我今天想要穿什么？我今天夏天很热，就算我手臂很粗，我想穿短袖，我就是穿短袖啊。嗯，我想要穿背心，我就是穿背心啊。嗯，不要再管其他人怎么看你了。我是觉得人生已经够累了，不要连穿衣服这件事情都要靠着别人的嘴去控制你。
好，这个 ending 做得非常好。就是说还是希望大家有一些自信，因为毕竟我们都还是会在意别人的眼光，多多少少还是会
多少还是会，
但只是说我们可以把这个压抑的心情喷 50% 或是80%的时候把它调下来一点，慢慢调慢慢调，你不用一下子变得很 open， 不用，你可以慢慢来。对，例如说你可以从衣服做起，例如说你刚刚讲的哦，衣服可能本来都很宽大，
对，
很大件，可能长到要盖屁股，
对，
但是我开始变
稍微合身一点啊。
对， 对，合身一点，然后慢慢的，然后例如说你想要穿短裙，你就从短裤开始穿嘛。
对啊，
就不要一次穿短裙嘛，然后长度也可以慢慢短嘛。
对啊，你就是一步一步慢慢来。其实在台湾的这个社会当中，从小就有自信的人真的不多，我也是这样子一步一步慢慢培养过来的。嗯，对，那我会希望说我遇到的人，你们有需要我都很乐意就是陪你们一起突破。
嗯，
对，
就算是一个暖女
巨蟹。
对，好，那我们今天就谢谢 Karen 来跟我们分享，就是像所谓的肉肉女穿衣服到底需要看谁的眼光呢？为什么不能做自己呢？这件事情她诠释得很好，而且我也看到她开朗，虽然说她有社恐，不过我觉得我们聊得很开心，然后也看得到她的自信已经有到一个程度，我觉得是刚刚好的。
谢谢。
对，好，那我们就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咯。我是 DK， 我是 D 嫂。
我是 Karen，
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Leave it all in the city, taste my lips out in the rain. I know it's such a pity, your face is as pretty as your name. Though it hurts to leave, I'm telling you, it's meant to be, my dear. 'Cause feelings fade when time is short. Follow me down into the wilderness, we can fool around. Tell me all the things that you like, I'll turn your world around. Heaven told the water here is warmer, so come and take a dip. Running through my mind the whole time, it's a one-taste-a-myth, a one-taste-a-myth. Each shadow shimmers slow, the sunrise is calling. Oh honey, don't be boring. We'll escape into the morning and leave our woes at home, home. Follow me down into the wilderness, we can fool around. Tell me all the things that you like, I'll turn your world around. Heaven's cold, the water here is warmer, so come and take a dip. Let's dip
our feet. Honey, let's take eternity. You've got to taste to know. That you like, I'll turn your world upside down. Heaven's cold, the water here is warmer, so come and take a dip. Running through my mind the whole time is, oh, one taste of myth, one taste of myth.